好，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分享以赛亚书第四章。那当我读第四章的时候呢，那我看到的呢是审判与拯救。因为在第四章的里面，让我们看到呢，当读第四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从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甚至到了第五章的时候，都是在讲到神借着以赛亚给有的一个预言。那在引言的这里面呢，以赛亚呢就预言百姓们犯罪，民族遭受审判，当审判过后必有一个复兴来到。那在第一节经文的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当在第一节的里面谈到了一个，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除掉我们的羞耻。那在这个地方呢，那重点性的以赛亚的一个预言在第四章的里面，虽然在以色列民呢，他有三次当中的被掳。那在这一章的里面，我更深的看到的是领受的他的整个预言，接下来的从第二节到第六节的里面，都显现出来了，指着弥赛亚的出现。那在这个地方呢，那重点谈到了神的一个审判临到他的百姓。在这个审判的里面呢，显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说在那日，那这个日子到底是指着什么，哪一个时间段要发生的事情？那以赛亚就明明的指出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说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临到百姓的一个审判。神审判的目的是什么？神的一个管教是为要让他的百姓重新进入到他约的里面，有审判，重点性的是什么？除掉这样的罪恶。这里面谈到说七个女人被拉住一个男人，那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也谈到了一个拉，在这个里面谈到了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但是在第三章的里面的时候谈到他拉住家里的兄长，也拉住孩童。那从这一点的里面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百姓在他生命的里面，如同旧约当中也谈到一句话，百姓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找不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地方谈到说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这讲到了神要临到百姓的一个审判。百姓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审判？虽然在以赛亚的这个时期呢，我们看到也是以色列民当中一个鼎盛的一个时期，就是因着在这个一个鼎盛的时期，他们以色列民他们就违背，或者是说不需要来依靠这位上帝，所显出来一种的现象，他们犯罪得罪神，以赛亚就对他们有了这样的预言，告诉他们悔改，悔改，悔改后才有复兴。如果这样，到那日，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也谈到了几次那日、那时，这是神对今天的教会也同样讲到。那这一章要给我们带出来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也要认清那日要临到我们的。那他审判百姓的什么呢？他审判他们的官长没有发挥神给官长的一个作用。他审判百姓什么？他审判百姓的骄傲，他审判在他们的贫富不均当中，他们欺压邻舍，他审判的是什么？他审判过度的奢华。他又在这里面谈到的一个审判的光景是什么？谈到他们忘记那个选民的身份，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出去。我们也看到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扫罗， 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呢，神有他的心意在扫罗的身上，只给一句话，你遵照我的命令，我就使你的国位长久。大卫同样，所罗门也同样，都是有一个应许，你遵照我的命令，我就使你的国位长久。因为以色列民也完全性的知道一点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得胜不是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强大，而是靠的是耶和华。当他们离弃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那审判的时候，在这地方讲到了，说七个女人必要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东西，穿自己的衣服，求你归让我们归在你的名下，除掉我们的一个羞耻。那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在这个对百姓的审判当中呢，那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对男人的一个审判，因着战争被掳完全的都死掉了，没有了。那在这个地方才讲到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这是一种什么苦难的状态。那对于女人的一个审判呢，羞耻，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并且说了一个什么，吃自己的穿自己的，只让我归在你的名下，除掉羞耻。能真正的除掉羞耻吗？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回到神的里面，回到神的里面，归到神的名下。那同样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选民的里面呢，同样出现了一种状态和现象，是什么？选错王。当耶罗巴安一做王的时候呢，他选中的是因着惧怕不要让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选了金牛犊。因着惧怕，那和这里面的光景是有同样的一个状态。管教并不是最可怕的，因为在这里面也谈到了七个女人婢，然后呢又谈到神的苗，耶和华所发生的苗裔婢。那这个地方七个神必要成就的事情当中，只有一个是管教，其余的七个都是给的是什么应许，也就是神的管教必带来一条出路。神的管教必使他的百姓再一次的进入到那种丰盛的一个状态，进入到这种丰盛的里面。那因为神审判过后必带出来三种性的一个福分，当神管教的是我们的生活，管教的是我们的生命，管教是我们在他的里面进入到他的同在，就会带来是什么？生命永远的一个平安。因为有神的管教，为要除掉羞耻，带下来生命的祝福，也除掉他们的罪污。这个管教是让他们生命和上帝能够紧紧的连接，这个管教是为要使他们的罪，每一次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得到神很大的神迹。因为在圣餐的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的定罪。我们领受这杯的时候，是让我们省察自己，免得我们和世人定罪。和这里面有一个相同性是什么？他不想让选民的罪和今天教会我们的罪留到末后审判的时候。当他的审判要带来生命的平安，他的审判要除掉我们的罪恶，他的审判带来第三个祝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西安的，也指着今天的，让我们能够和神与神建立一个正确他应该给我们的一个关系。那我讲到审判的这个地方，我记着一次我去到一个地方去掰饼，去掰饼当中呢，有一个姊妹，那一天呢，他就讲到，他说李牧师，我今天不能领受圣餐。为什么？他讲到每一次我领受圣餐的时候几乎全都有病，就是有几次是住院的，还有几次在家的里面吃一些药物就好了。我说为什么是这种状况？那最后带他 带他认罪祷告，那在他的里面有一种谎言，也有一个罪恶在里面。那一天当我把圣餐，我们的圣餐和我们现有的这个圣餐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是牧师亲自呢传递给众人，因为人少的缘故。当我把圣餐递给他的时候，我说你的里面现在还有没有那种控告啊，然后为他做了一个祷告，他的里面平静下来。那一次他的生命当中被翻转，他也成为那间教会的同工。就在那一天，其中有另外的一个人，当我们看到把罪恶处理掉的时候，另外一个是一个瘸腿的，也同样带他领受圣餐以后去认罪。他那一天他得到了医治，他的腿已经瘸到了很严重的状态，虽然是可以自己自理性的走路，但是是那种瘸腿很厉害的。祷完告，上帝可以使他在屋的里面走来走去。那同样，我为什么讲到这个见证呢？就讲到其中的一个重点，神对百姓的审判为的是祝福。神对百姓的审判真正的是要让人责打，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来归向耶和华。他要除掉羞耻，他才能够真正的，到了第六节的时候才谈到一个对应性，才谈到那个真正的遮盖，那个真正的遮盖是什么。所以让我们看到第一节经文的里面说，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是一个预言。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预言？目的性是警戒今天，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会发生。他更大的一个期望是什么？我们立刻回转，因为我们吻合的话，我们生活侍奉生命吻合他话语，是祝福的层面还是吻合了咒诅的层面？不要怕管教，把我们的罪来到他的面前敞开，不是拉住一个男人除掉我的羞耻，除去我的遮盖，遮掩罪恶必不亨通，而是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宝血必成为我们的遮盖。那当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呢，又谈到一个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里的出产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茂盛。那在这个地方呢，谈到了一定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因为是谈到了是耶和华的苗必华美尊荣。那这个地方呢，那让我们看到神给了百姓的一个应许，他讲到了百姓要遭遇哪样的审判，是何等的一个严重。那接下来他也讲到是给那些愚民肯真正悔改的。他谈到耶和华的苗要荣美，要为以色列剩余的人显出何等的兴盛。那这个苗是指着耶稣基督，那我也认为他是指着今天教会新约的信徒，也是指着我们，因为这个苗代表了是什么？代表了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那这个苗也同样的是我们生命的里面的一个发生，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发生，因为在这个苗的里面也同样指了其中的一点是什么？是枝条，是单数。那从单数的这个角度当中谈到，是讲到的是耶稣基督。那谈到这个苗，也一定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同样谈到今天新约的，谈到新约的教会也必定成为一种华美的状态，也必成为一种兴盛的一个状况。这是神为今天教会而预备的，不单是这个应许给了以色列民，也更是全然的给了今天的教会。耶稣的讲到旧约当中的审判，为要引出来的是什么？引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引出来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整个以赛亚书的里面呢， 它有整本圣经性的一个预表性，那带出来了人以色列民一个真正的盼望，也是人类当中的一个真正的盼望。是什么？不是我们自我的方法去拉住，或者是去找一个这样的遮盖，回到神的里面，真的是必然亨通的。那在我生命的里面也同样是这样。我是一个比较真的是说比较喜欢靠自己，或者是说愿意挣钱的人。当我自己开餐馆或者是自己做生意，很多的事情在我的里面都有后悔啊，这个事情如果要这么做可能会更好，那个事情要那么做可能是另外的一个结果，但是事情是没有办法翻转。但是在我生命的里面有一样永远没有后到现在没有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放下我属地上的工作，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真的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比我属世的时候更好吗？不是，是因着那份心灵的平安。当我第一次进到教会的里面，我真的有那种找到那种归属感，找到那种归属感。我在神的面前，我进到教会的里面应该不超过三次，我已经决定下来，主啊，我要奉献。其实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别人回去跟我父亲讲什么叫做奉献，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情，不用干活了，每天读经。当时我们教会的里面穷到什么程度，教会的里面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是组织起来的，在饮食的上面，或者是在教会的设施的上面，两块砖中间放一块木板，那种聚会的里面可能一日吃两餐，当你打了这次的饭再去打下一次的时候没了，这一天中两餐你只有从下午的3点饮到第二天的9点才吃另外的一顿饭。但是在我的里面没有后悔，真正的让我看到在主里面上帝给的那种荣美，不是肉身的，不是肉身的，是灵里的，在里面生发出来了一种那种力量，生发出来的那种力量，在主的里面也同样的看到上帝给的真正的是尊荣和华美。阿们，真的是尊荣和华美。可能在世上当中呢，同样会可能是一种罪恶的厌乐，是一种人的想法，但是当我一进到教会的里面，我似乎找到了一种地上从来没有过那个幸福的味道。虽然在我的人生当中，到我进到教会的时候，似乎我感觉得到我也经历了很多。但我讲我在大庆我们的那个工作的场所当中，记住不是一个小的餐馆，是整个大庆市当中第一家，绝对没有第二家。当我们饭店开业的时候，是亲自派交警来就是指挥交通，可以令交通堵塞。当时我不是主灶，我只是一个副灶，真的在那地方形形色色所有的宴乐都可以享受，都可以享受得到，但是我是厌烦这种生活。所以当我一进到教会的里面，就如同这里面所讲到进到神的里面，享受了认识得到那个华美是什么，尝到了那个味道，就再也不想离开，决定下来我要把我的人生有这样的奉献。那我们看到第三点的时候呢，第三点的时候更是以赛亚预言当中的一个高峰，讲到他的一个高峰，讲到是什么？他以焚烧的灵，他以公义的灵除掉他要除掉西安女子的污秽，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掉，圣在西安和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必称为圣。那在这个地方第三节前面就谈到了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为什么谈到这两件事情？那我认为谈到公义的灵的时候，公义是神的属性，神不单是爱，神的里面也有公义。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到了一件事情，公义的灵不一样了，那谈到焚烧的灵也不一样了。那我的里面认为 当谈到公义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一个人的本质被改变了。虽然这里面谈到了西安女子的污秽，谈到了耶路撒冷杀人的血，接下来如何的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就是新约到旧约当中的一个扭转，指的是耶稣基督。阿们。你看耶稣基督当他33年生活，当他33年的生活进入到侍奉的时候，不单领受洗礼，约翰的一个证实是什么？神的灵降下的那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当灵进到人的里面，原有的公义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给我们的。什么叫做公义？也有可能是从上学的里面学到的。什么是公义？这个公义绝对吗？我们往往谈公义的时候，如果不与我们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很公义。但是当发生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公义的指数就改变了。但是在这个地方谈到了一件事情，公义的灵，公义的灵。那我的里面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更深的让我们看到，当有公义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改变，是一个本质的改变。我也很稀奇，稀奇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旧约的里面，他看到很多神的大能的奇迹，但是马上又犯罪得罪神，然后神又拯救他们，又回平安了以后又犯罪去得罪神。看得我们感觉得到以色列人呢，为什么这样的愚昧？但是当回到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同样？特别昨天我教会当中的我们俊发传道呢，他讲到他吸毒当中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也帮助了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个吸毒者，让他在祷告当中呢进入到了一个状态的里面。那我要讲到其中的一点是什么？能不能讲通？能讲通，告诉他好与错，你应该按着怎么样怎样的去发展。但是走掉以后马上回来继续的犯罪，继续的，因为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被那个恶者的灵，被那个世俗的灵抓到，甚至说这个手都颤抖的去拿那个毒品，或者是都颤抖着那个，他自己知道是错。那当我帮助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派两个男孩去看着他。哇，他犯了毒瘾的时候他就跑，那个墙绝对要有2米多高，他可以翻墙跳出去。后来一个同工给我打电话，他说牧师，没有办法，实在看不住。那接下来就是我们3天的禁食。第一天的禁食他还是属于那种挣扎的状态，一会儿在洗手间的那个角落当中这样的敲地板等等的那种反抗的状态。但是到了第2天的时候，真正是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开始认罪。主啊，我害了多少人，我不但是自己吸毒，我也是一边吸毒一边卖给别人的那人。到了第3天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整个人从那一时刻不吸毒了。在3年毕业以后，我是过了几年去到他那，看到他成家，然后自己买了一个车去跑出租，能够成家。那重点性的谈到，不是人不公义，不是人违背父母违背社会，而是被另外的一种灵，被另外的一种罪恶抓到，人没有办法胜过去。怎样的能够除掉这样的污秽？怎样的继续的在这个血中打滚？只有一件事情，神的灵来到的时候，人自然而然就会如同焚烧一样的让你的里面炼净。我刚一信耶稣的时候，最难禁止的就是骂人因为在这个饭店上班的里面真的是不骂人不说话一样的。但是当圣灵真正，我知道圣灵内住我里面的时候，不是别人提醒你你又骂人了，而是脱口而出，哎呀，甚至去到洗手间的里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主啊，又得罪你了，怎么又流出来了。 就这样一次一次让我的里面，我认为什么是焚烧的灵，这就是公义的灵。这是什么焚烧的灵？因为在餐馆做饭的时候呢，偶尔有那些非常刁难的客人，客人来吃饭的时候，他提了很多那种就是显富完，然后呢那种要求，那我们就会动手脚。那我就不说了，反正你能想到的可能我们都会用。但是当我真正信耶稣了以后，我就认为不可以再那么做，真的是从自己心的里面，不是别人看着，这是什么公义的灵与焚烧的灵。如果我们还是靠羊的血牛的血，我们除掉了这个罪，而是我们的里面还是活在罪恶生活的里面，活在那种非常泛滥的生活的里面，怎样的去改变？而是神的灵降下的时候，必解决掉我们生命死亡的问题、罪恶的问题。因为这是什么？神以赛借着以赛亚在这地方预言末后的时候，不是靠我们教会的里面，今天我们的悔改和教会的里面的工作绝对不是靠我们。我们看到在教会的里面，不是因着钱我们是这样的虔诚，我们是早出晚归，不是的，而是那个爱神者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的公义，而是从灵的里面发出来，就是那个生命当中的本质。灵权物权是结实，是结合在灵的里面。当我们看到第四，当我们看第四点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第四点当中呢，就讲到拯救与称义，讲到拯救与称义。这里面同样的谈到，以赛亚使这群百姓当中有一个回转。他说耶和华必在西安，在各会众之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在这个地方呢，他谈到了一种遮盖，谈到了以色列民他曾经有的一个经历。那我相信当这个时候的百姓，他们会回想到一件事情，回想到一个，就是神曾经对他们的拯救，神怎样的在旷野以云柱、以火柱来遮盖他们。那接下来这地方第六节的谈到呢，就是必有亭子，白日可以使他们避暑，也可以是成为他们的藏身之处，在那个躲避一切的狂风暴雨。那在这地方就让百给他们一个拯救的一个范例。当一谈到了以色列民经历的时候，他们足足的会回想到给他们一个历史的事件，那群选民是怎样着因着悔改回转进入到神云柱火柱遮盖的里面。那今天也必有一个亭子，是谁？是当在新约的里面不断的出现，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就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然后彼得说在这里真好，可以搭座的三座棚。虽然谈到了一件事情，一座给谁呢？给摩西，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在这时候有一个声音立刻临到，那个声音怎么说的？这是我的爱子。那同样在今天教会的里面，或者是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摩西和以利亚虽然好，但是不可以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同等别列。因为这里面的亭子用的是一个什么单数，它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依靠。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拯救与成圣。那回到第三节的里面，就让我们同样的是看到神他要再一次的以灵、以生命、以宝血、以救恩成为今天教会的遮盖。 让我们的生命和这位上帝能够连接得对的时候，而不是七个女人去拉住一个男人，也不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回应第一节的时候，不是找到一个别的遮盖来除掉我的羞辱，不是，是让我们进入到耶和华的节期，进入到神的预备的里面，他必亲自成为我们的遮盖。虽然在那变相山当中，门徒们的认识是什么？这个地方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给谁呢？一座给你，这个没有错。但是又一座给谁呢？给摩西，给以利亚，就有了错误。为什么就有了错误？我们的主不是与这些旧约的拯救者相提并论的，他是唯一的，只有他才是我们的遮盖。所以接下来就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他就是谁？就是耶和华的苗裔，是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讲到苗？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领域给了今天的教会。那当我来总结的时候呢，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同样会有犯罪、软弱、失败和跌倒，但是只要我们悔改归回来的时候，神就会赐下他的眷顾和祝福，使我们进入到他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亭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就是神独特当中的一个预备，使我们有一条通路进入到这个亭子的里面，可以避暑，可以藏身，可以躲避狂风暴雨。神的审判，神的管教是好的。那因为在这里面我刚才提到，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有七个必，那只有第一个谈到是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接下来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必，是什么？耶和华必拯救，耶和华必赐福。只要我们在管教之后，或者在我们的里面认识得到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个必什么意思？不用解释，我们都知道是一定会成就下来的。软弱犯罪不怕，因为神的管教带下来的祝福，带下来的生命，带下来的关系和带下来的那个尊荣是远远超过管教的。也是如果在我们生命中没有这份管教，你我是没有办法脱离罪恶。让我们来默想一到六节的经文，我们有没有时候如同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哦，这种有那种光景，我们的里面没有满足，我们就设，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去找社会的，去找开公司，或者是做一些属世的方法，让自己的生命满足，有没有去拣选这一些？而是让我们生命的里面回来，来依靠我们的神，让我们一同的来敬拜，让我们也带着祷告的心，使我们的生命回归到耶和华的里面，必享受他的华美，享受他的茂盛，享受他的尊荣。他是我们的主，阿门。